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旧约的人物，也许我要问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或者我们这样问啊，大卫最好的朋友是谁？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像问小孩子的问题，常常我跟孩子们没有话讲的时候，刚刚见面，我不认识他，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把话名字告诉我，底下不知道讲什么，我常常呢就起个头，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最好的朋友名字叫什么？那么十次有八次这个孩子就非常兴奋，讲哦，我的最好的朋友是某某人，然后他就开始要讲他的朋友，这样我就听，我就避免不用我来讲话，就可以避开许多尴尬的场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讲到最好的朋友，大卫最好的朋友是谁呢？我相信我们读圣经跟着旧约读过来，一定会和我一样同样的下个结论，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字是约拿单。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有许许多多的跟从的人，有许多勇士，有许多臣仆，都是非常跟他同心的，也有些人是他的仇敌，但是约拿单的地位是特别的，是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知道那个他们中间友情的建立啊，实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这也要叫我们明白，主耶稣他自己应许来做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愿我们对于主耶稣的信任，有约拿单向着大卫的信任一样；但愿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忠心，有约拿单向着大卫的忠心一样的程度。这样，在我们读旧约圣经人物的时候，对我们灵命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弟兄姊妹们，约拿单是谁呢？约拿单到底什么样一个来历呢？他是怎样一个情形呢？我想我们最早从撒母耳记上里面就会看见，在撒母耳记13章里面你就看见，因为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经文很多啊，也许我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一次一次的都读，我就假设弟兄姊妹们圣经经文都已经读过了。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里面第一次提到约拿单，约拿单是谁呢？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扫罗40岁开始做王，使徒行传13章告诉我们说他做王40年，他40岁做王，他的儿子就开始和他一起出去征战。圣经里面记载说，扫罗做王第二年就开始和非利士人征战。而这里叫我们看见，征战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是谁呢？不是扫罗自己，而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圣经里面记载，扫罗和约拿单是在以色列当地当时唯一有兵器的两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想想那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他们被非利士人所欺压，被非利士人所蹂躏，他们把他们的兵器都抢走了，不让他们打仗。他们若是要有什么铁器，要耕地，要耕种的话，就到非利士人那里，铁匠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会打铁。你不要轻看打铁这个技能啊，美国刚刚开发的时候，打铁的工匠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马蹄铁都需要有人打，而且需要有人装修。如果你没有铁匠的话，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顿了，好像这里汽油站一样，没有汽油站你多少公路都没有用，对不对？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没有铁匠，不会打造兵器，不会磨练，不会磨刃。这是说到什么？这好像说到我们基督徒属灵光景软弱没有能力的情形。圣经都在我们的手里，但是我们不会来制造兵器，我们不会用这个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兵器对付仇敌，对付我们的现状，对付我们的压力，都没有得到神的话能够来叫我们刚强的征战勇敢，能够胜过仇敌。昨天我听一些录音带，那里录音带告诉我们说，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他在神的面前具有领袖的能力跟领袖的成分，领袖的特质，就是说他并不是惧怕为难，而是在为难中间能够想出一个方法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你经常被一个压力所限制住，你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基督徒应当是得胜的。他的信息很长，还讲了别的。不，这句话对我来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主，并非没有难处，而是在于我们难处中间反应如何，力量如何。上次我们读加勒和约书亚，加勒的情形更是这样。神的话语说到，他日子如何，力量也是如何。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就应当有这样情形，不管我们遇见什么难处，因为有神的话，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制造兵器的，他们就能够用神的话得胜。 那我们相信许多做过辅导的人都明白，你可以跟一个弟兄姊妹讲很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回到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话怎样说，他就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得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制造兵器是很要紧的事情。那么在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只有扫罗和约拿丹两个人有兵器。你知道他们当时情形，一个将军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替他拿兵器，才有威风，才显得威武，对不对？所以约拿丹有自己的兵器还不够，还找个人做他的同伴，拿他兵器的人，很生气，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你要可想到这另一方面也有属灵的意思，就是讲到所有一切属灵的征战都是有同伴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单独的工，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替他看顾，替他保护，替他防守，照顾他所照顾不到的那一面啊！这是当时打仗的情形，但是也是今天属灵上征战的一个好的原则，我们可以学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出去打仗，当时扫罗和约拿丹率领军兵和非利士人打仗，你就知道那些兵人军士手中都没有兵器。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那些非利士人看见以色列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很轻看，而非利士人站在高山上面，他们据险而守，根本以色列人没有法子跟他们打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约拿丹就和他拿着兵器的少年人在那里商量，他说如果我们出去的时候啊，这里已经到第十四章了，第十四章里面他就说在那个一口两个山谷中间，两个山峡中间，以色列人在底下，两边是两个一口，所以他们地势很不利的，他们怎么样打仗呢？就一定要上去把他们夺取下来。所以约拿丹就对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两个出去，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上来，我们就知道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上去把他们杀了，不仅把他们杀了，把他们兵器都抢过来，我们就有兵器了。哦，掳掠仇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征战得胜，我们不仅自己的兵器跟膀臂操练强壮，还有兵器夺回来，可以给神的儿女，把我们属灵的经历、得胜的经历告诉神的儿女，让神的儿女手中也有兵器，也有刚强。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福音就是这样传的，见证就是这样做的，神的儿女就是这样长进的。所以约拿丹就和拿他兵器上瘾人故意出去叫那些防兵看见，他们已经讲好了，如果他不叫我们上去，那我们不要上去，因为他一叫我们上去的时候，就证明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因为当他们这些防兵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出去，他们过去果然那个防兵看见以色列人出来觉得很好玩，这两个人出来打什么仗啊，他们就放松戒备，他们说你们上来，我有话跟你们讲，大概上去是要羞辱他们，或者有什么，怎么会有什么话，一定是羞辱他们的话。结果他们两个一点都没有受这些事情的为难，他们就上去了。你看这里记载，撒母耳记上十四章，防兵队第十二节，防兵队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你知道我们的得胜会影响神的儿女得胜。从前我们说，如果我们征战不往前的话，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退后，我们失败，会影响神的儿女失败。现在反过来，如果我们得胜，也要影响神的儿女得胜。所以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就头一个战胜仇敌，这个好像主耶稣的得胜成为神儿女的享受一样。当主耶稣得胜的时候，当他从死里面复活，当他胜过掌死权的，当他胜过一切引诱，当他胜过罪的权势的时候，他复活，他得胜，所有信耶稣的人在他里面也都得胜。上个礼拜我们家庭就会查到说救恩的那个能力，当耶稣基督把救恩成就的时候，神把他本性的丰富一切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成了我们的产业。这里当约拿丹和拿兵器少年人得胜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得胜，仇敌就溃败，然后你就看见他们一下兵败如山倒，以色列人就一直追赶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们，谁带进这个得胜？不是扫罗。扫罗虽然被高为王，但是真正带进得胜的是谁？是他的儿子约拿丹。那么你看他这里所讲的话呢，你看约拿丹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胜仗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大胜仗。在这个得胜里面，我们要看约拿丹的心态如何。你知道扫罗是一个刚刚即位做王才两年，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做法。他就是把这个约柜请到军队里面来，就好像他们有这个观念说约柜在哪里，他们在打仗要把约柜请来。结果还没有求问约柜的时候，这个征战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扫罗就不知道怎么办，以色列人就追赶仇敌，扫罗发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他说今天晚上落日以前，若是有人吃了什么东西，一定要治死他。那你知道百姓就软弱没有力量，约拿丹没有听见他所起的誓，他就看见树林里面有一堆蜜，很好的蜜，他就用杖头蘸了一点蜜放在嘴里，立刻就有精神复原。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的了，一个人疲倦软弱的时候，吃一点糖，能量就来得最快，蜜里面很多糖分。那么这件事情结果扫罗不喜悦，而且因为以色列百姓非常饥饿，到天还没有黑，到太阳刚刚下山，他们宰了牲畜，连血都没有放完就吃了，得罪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就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讲为什么神不与他们同在，不是因为扫罗起的事他的儿子违背，而是因为他们吃血，所以神不与他们同在。本来扫罗要借着约柜来求问指示神到底要不要他们继续杀敌，但是因为神的百姓连血就吃了那个肉，你知道所有好的犹太人啊，吃牛排都不可以吃，都不可以吃 rare， 都要吃 well done。 好的犹太人应该吃 well done 的牛排，你知道吗？不能吃 rare 的，外邦人可以吃 rare 牛排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规定不可以吃血。那么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血放出去，为什么不能吃血呢？刚刚我们擘饼，圣经里面就说凡活物的生命都在他的血里面，所以神把血分别出来，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吃。刚才我们就是见证主的话，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今天吃了耶稣基督的血，用这个葡萄酒所代表的。所以当时他们就是定规不能吃血，他们就吃了，神因此不与他们同在。扫罗还糊里糊涂以为是约拿丹违背了他父亲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蜜乃是说到属灵生命中间最容易被吸收最有滋味的那一部分，蜜是好的，蜜吃下去立刻精神复原。但是他们却不晓得在征战的东时候一定要得到属灵的补充，才能继续不断的往前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子了，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的时候，若是侍奉的人，若是那些教主日学的人不知道从神的话语里面经常得的蜜和奶的供应，他教的教带领神的儿女会软弱下去，会倒下去，他自己觉得疲乏。尤其是帮助神的儿女解决属灵问题的时候，他若是一心去帮助别人，但是自己缺少属灵的补充，他帮助了别人以后，他自己灵里面觉得非常软弱，非常虚空，好像别人的重担都变成他的重担，好像别人难处变成他的难处，别人的软弱变成他的软弱，真的是这样。怎么样可以叫我们得到属灵的补充？不断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蜜和奶的供应。这是约拿丹的得胜，这是约拿丹的征战。但是我们要再回头看看到底约拿丹的态度是什么。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约拿丹就说了一句话，我们看看第六节，我们看14章第6节，我故意把这节圣经放在后念，为什么？因为接着我就要马上念一节很有名圣经，大家都知道的，撒母耳记上14章第6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再读一遍好不好？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马上想到大卫也有这样的话，记不记得大卫也讲过类似的话？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我们看大家圣经熟的就知道哈，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里是大卫的征战了。你记得吗？大卫打死歌利亚之前，他宣告过，他宣告什么？啊，他对歌利亚人怎么对那个歌对那个非利士人对那个歌利亚怎么讲话呢？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看见没有？撒母耳记十七章。四十五节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怎么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锹，这念锹是不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神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到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四十七节，又使这众人知道，怎么样？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怎么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约拿单怎么说？约拿单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大卫怎么说？耶和华使人得胜，怎么样？不是用刀用枪。弟兄姊妹，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他们恐怕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啊！这话怎么那么像呢？弟兄姊妹们，所有向着神有这样心愿的人，他们叫做通有一个心智。所以新约里面保罗就教导他的教会，通有一个心智，你们要齐心努力。为什么？今天我们征战，我们的观念眼光都要一样的，我们属灵的看法都需要一样，这才会同心。耶和华使人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耶和华使人征战，不是用刀用枪。哦，耶和华征战是怎么样？征战的胜败全在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当时大卫杀败歌利亚回来，这许多人都先拥后呼的后后随的称赞他，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妇女们唱歌跳舞高兴得不得了。有一个人哦，因为看见扫罗这样大卫这样得胜，他就心与他相契合。这个人是谁？就是约拿单。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单能够和大卫心相契合，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心智，齐心努力为着神的荣耀。他们同有一个心智，一同为着神征战。他们同有一个心智，一同为着神的百姓征战，并且他们的信心都仰望神。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约拿单这样说，大卫立刻响应，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那个说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说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哈利路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信心，并且我们看见约拿单和大卫的同心不是因为利益的同心，约拿单和大卫的同心不是因为脾气相投，约拿单和大卫的同心也不是因为年龄相近。弟兄姊妹，昨天我发现一件大的事情啊，在这里我们以为约拿单和大卫大概年龄差不多，是不是啊？不，你仔细读圣经，你发现约拿单大概比大卫至少大20岁到25岁。为什么这样算？我们算一算啊。因为使徒行传13章里面告诉我们，扫罗作王40年，对不对？扫罗作王40年，他头两年他的儿子已经可以起来征战，少说也有15、16岁，十七八岁，算他15岁好不好？不能比15岁再小了啊。中国人有一个童子叫做汪琦，出去杀敌勇敢，结果死在战场上面，他们用成人的礼节葬他，他只有15岁。所以15岁打仗大概还可以啊。这里我们有很多少年人，我看呢像 Dennis 像这个 Johnny 都可以去打仗，他们的个子已经相当大了，15岁啊。那弟兄姊妹们，约拿单大概15岁，是不是？大卫几岁啊？我告诉你，大卫还没有生。为什么？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几岁？30岁。所以扫罗做了王10年之后，大卫才生下来。那么约拿单几岁了？25喽， 不小了，25岁，可能就算小一点，23岁吧。所以当大卫出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大卫也算他15岁吧，好不好？大卫打哥利亚15岁啊，最大是15岁，不可能比他更大的。那约拿单几岁了？啊，约拿单已经40了。哎呀，约拿单会钦佩大卫，会佩服大卫，而且有眼光。他说：“你必定要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啊，约拿单很了不起啊！就好像今天我看见家里，看见谢家的家里，或者更小一点吧，看见谢家的这个 Daniel， 或者是看见Dennis， 我说：“将来你做王，我来做你的宰相。”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年龄的分别。我今年40几岁，他们刚刚15岁，对不对？你想想看，约拿单怎么样？实在是了不起。约拿单已经是王子，而且如果不是大卫受膏的话，约拿单要做王的。怎么知道？因为约拿单是扫罗的长子，他已经稳稳的等着做王。但是撒母耳却高了大卫，没有高约拿单。约拿单没有嫉妒，约拿单只看见说，神今天选立的大卫用膏油膏他，要叫他做君王，要率领以色列人得胜，我也愿意加入，我愿意做他的宰相。哦，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光看见大卫，没有看见约拿单给大卫的扶持和帮助，没有看见约拿单给大卫的鼓励和他对他的信心所产生的果效。约拿单是个了不起的人，有眼光的人，而且他不看自己的得失。约拿单和扫罗不同，当扫罗听见众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里面马上嫉妒。哦，千千归给我，万万归给扫罗，只差国位没有给他了。他立刻就对大卫就有仇恨的感觉，而且他就开始用各种方法要除去他，像眼中钉一样，他在畅快。你看大卫的苦难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在这些苦难中间，应当最酸的是约拿单，他却一点没有那种感觉。约拿单应当是最嫉妒的，比扫罗自己还嫉妒，对不对？扫罗已经做王，而且他知道在他做王的时候，大卫不会抢夺他的王位。约拿单呢，本来好好的，他应当做王了，但是看见大卫，他一点都没有嫉妒，反而诚心的帮助他。圣经里面记载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以后，约拿单的心就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弟兄姊妹们，我读到这里，我就心里想，士为知己者死。假如有一个朋友像这样对待我，死而无憾。约拿单就对大卫他的心完全契合，除了大卫的前途，除了大卫将来的地位，除了大卫的表现，约拿单心中都没有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对主能不能这样？我们能不能对主说，因为耶稣啊，你是神所高的那一位，你是大君王，你将来必定做王。耶稣是不是要做王啊？有一天他要做王，至少永永远远，他现在就已经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在君王的地位上，大君王，国度权柄能力都从他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说，主耶稣啊，在教会里面不是我的地位，是你的地位，不是我和某某人中间的关系，是我对你诚心顺服，而且我的心与你心相契合，你所愿意看见的就是我所愿意看见的，你愿意福音广传也是我愿意看见的，你愿意神的儿女所领生命各个优越，我也愿意这样。没有我的地位，不是我来做王，是你做王。弟兄姊妹们，约拿单是这样一种情形，他把他一切都信托，一切都交代给大卫。所以到后来扫罗就怒视大卫的时候，约拿单心里面非常难过。大卫是做了扫罗的侍卫长，但是呢，扫罗开始对大卫态度变了。约拿单看在旁边，大卫心里也有感觉，
他不知道扫罗要怎样待他，他跑去跟他的跟约拿单讲话，约拿单就为他打听消息。哦，弟兄姊妹们，约拿单在这件事情上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好几次保护大卫，好几次保护大卫。第一次他直接跟他父亲讲，直接跟他父亲讲，他说大卫在你的面前没有过失，没有做过什么错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杀他？扫罗一方面听了，一方面悔悟，一方面又为了他自己颜面，他就说没有，我没有要杀大卫。但是这是他表面上的情形。约拿单把这个话告诉大卫以后，大卫就相信他，而且再回到宫中侍奉到扫罗。过了一段时间，所以你知道他们友谊也经过考验，大卫发现扫罗不像约拿单给他报告的，所以他再去找约拿单，他说我兄啊约拿单啊，如果你父亲要你要杀我，你自己杀我就好。那么约拿单一听这个话，不对，他们的友谊经过考验，到底是扫罗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就设计设计了一个方法来试验到底扫罗态度如何。因为大卫做侍卫长要和扫罗一起吃饭，他那几天就不去吃饭，座位空设。扫罗想第一天他大概是偶尔不洁净不能一起吃饭，他就没有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没有来，他就问约拿单，约拿单就趁机问他说他回他父亲家里去了，在他家里有献祭的事情。扫罗一听就开始发怒，就把他所有是心里的抱怨，对于大卫的提防，对于大卫的嫉妒都说出来。约拿单知道了，约拿单跟他据理力争，甚至扫罗要打他，要刺透他。大卫逃走，约拿单去跟他通风报信。这里是告别的一幕，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是告别的一幕。我读到这些圣经是非常圣经非常受感动，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读下来一定也非常受感动。约拿单就射箭，然后叫他童子去把箭取回来，走到还没有到那里，他就告诉他说箭在前面，快快去吧。那个童子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卫听见心里明白，叫他快快去快快去。所以等到童子去取了箭回到城里以后，他们就抱头痛哭。约拿单说什么？约拿单说你必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这件事情我父亲知道了，但他说求你与我立约，将来神兴起你平定以色列人中间的一切问题，做君王之后要千万为我的家存留后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约拿单的痛苦，他是扫罗的儿子，他不能背叛扫罗，但是他又明明知道因为扫罗和大卫的关系征战连绵，引起神儿女的痛苦，有一天他自己的家世也要被毁。所以他再三的求大卫与他立约，纪念他的后代，纪念他的后代。那么你知道后来大卫纪念扫罗啊，纪念约拿单，他的儿子孙子有一个小的孩子叫做米非波设，就一直被养在大卫的面前，这是后话。但是当时约拿单和大卫就这样分手，大卫就离开约拿单。丁子们，这个约也是他们两个中间友情的表现，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而且约拿单在这个守约上面忠心到底，大卫的安全是因着约拿单的舍己而得着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约拿单他和大卫中间深厚的友情，刚才我们讲过，结合在一个属灵的意象上面，是为着神的国不顾性命的。好像使徒们一样，彼得和保罗有很多的不一样，彼得有彼得做事的方法，保罗有保罗讲的道的信息内容，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彼得为着扫罗做见证，保罗了，他是为着神的国不顾性命的，因此他们能够在福音上面同心，因此神的见证能出来。因为今天教会里面是这样子，我们和很多的人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和我们一样的。 能够叫我们同心在一起的是属灵的结合。我们必须越过人的软弱，看透人的软弱，而在主里面和他同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同心。假如我们不能有这样一种方法，那么所有一切的组织，所有一切的工作，所有一切计划都会垮掉。但是如果我们能越过人的软弱，我们再来谈，我们能够在属灵上结合，然后再来同心配搭，这就是组织了。同心配搭也是组织，但这个组织不同，所以我们不大愿意叫它组织，叫做配搭。同心而且配搭，就能够胜过仇敌，就能够为着神的国带进属灵上的果效。我说的话，我想弟兄姊妹明白，我们侍奉上面、带领上面、对弟兄姊妹上的关系上面，每一个人都需要用他的恩赐，而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别人的恩赐，在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就是非常美丽的情形。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跟我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更多教导同心配搭这件事情，过一个身体的生活 body life， 我非常同意。但弟兄姊妹们，能够建立 body life 的缘故是什么？因为个人在属灵上面的成熟，因为个人在个性上面的彼此接纳。当我看见说神的原则是这样，神造我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没有理由说我比别人强。圣经上怎么说？个人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不要说自己比别人强。弟兄姊妹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你在学校里面考试，60个学生、20个学生，不管多少学生都有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对不对？你怎么能说他们一样？但是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教会里面反过来说，越是软弱的，神跟他越加上俊美，人所以为不俊美的跟他加上体面，这是神的原则。而且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的恩赐用途不一样。昨天晚上我和一位姊妹打电话，我说我注意到最近有一些讲从外地来的那些背景的弟兄姊妹们，是我不能服侍的，能不能请你照顾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能发生功用，这就是身体，这样就是彼此接纳。我能够接纳弟兄，是接纳他的全人，连他的软弱也能接纳。他的脾气不好，我知道不好，所以我接纳他。我的脾气也不好，人家接纳我也没有办法不接纳我的脾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看见约拿单和大卫中间那个身相契合的缘故，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着神的国。哦，为着神的国。所以你知道约拿单之死，约拿单死的时候，大卫心里非常伤痛，一点不是假的。从那天以后他们分手，大卫就再没有办法见到扫罗。但是有一次他偷偷的差人去找约拿单，有的再一次和他坚定盟约。这个盟约多少可以说是我们对于主的奉献。刚才我们播饼的时候，有人祷告说，当我们播饼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纪念和他所立的约。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曾经说，主啊，你来做我的主，你做我的救主，你也做我的救主，我把我一生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弟兄姊妹们，主从来没有违背这个约，大卫没有违背向约拿单所立的约，约拿单呢，约拿单也没有违背，只是我们常常向着主违背了我们当初所立的约。当我们正常，或者说我们刚刚新鲜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真是乐意说像彼得一样，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结果一下子情况发生了，彼得就三次否认主。那我的名字叫彼得了，我们有没有三次否认主啊？我们不止三次，我们是三番四次，三番四次就是七次了，更不止，我们客遍十番的。心情好的时候信主是可以的，一不好什么都不管了。我讲的不是夸大的话，我在教会里侍奉20几年，我看得多了，看见别人这样，看见自己也是这样，看见在侍奉上遇见了软弱，遇见难处也要放弃，在传福音上没有果效也要放弃，主日学没有果效也要放弃，看见别人成功了也要放弃，很奇怪，各种理由他就不高兴了，都有。 你知道我们打电话约弟兄姊妹聚会，看见他没有来聚会，我都词穷了，不知道讲什么好。有时候弟兄啊，你忙吗？不忙。你病吗？不病。你来聚会好吗？不来。弟兄姊妹，你说要不要回心啊？但是不，我们知道人性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在跟主立约这件事情上面都不能守约的，是我们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不能守住自己在神面前允诺，所以我们才需要格外神的怜悯。感谢神，约拿单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是启示录里面讲得胜者的情形。他们所见证的是用自己的生命血泪来见证的道。约拿单相信大卫要做王，这就是他的信心。他虽然没有看见大卫做王，但他知道，他知道，他相信神借着撒母耳先知所立高立的大卫。他看见以色列人同犹大人同心跟随他，他没有办法阻止他的父亲和他征战，当然他自己从来不对不征战，跟大卫从来没有正式的接触。约拿单和大卫最后死在，约拿单和扫罗最后死在非利士人手里。那么你要看见，在礼拜二波比祷告聚会上面，我就看见，我就跟弟兄姊妹交通，当大卫看见约拿单战死的时候，他心里的悲痛啊，他做公歌，做一首哀歌来追悼他，而且拿这个公歌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对待那些忠心向着神的人。那一天我就说到，虽然扫罗有失败，约拿单没有什么失败。有人批评约拿单说，哦，他应当背叛扫罗，他应当站在大卫这边，应当抛弃父母来跟随大卫，但是当时不是这样情形，当时一点不是这样情形。约拿单没有办法离开扫罗，而且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对着非利士人征战，他已经尽一切能力来拦阻他的父亲扫罗向大卫报仇。他在扫罗的旁边几次在那拦阻他，他这就是神所给他的命令，给他的机会。而且我想约拿单心里想，等到扫罗死了以后，只要我不继承王位，大卫自然做王，是不是这样？你可以明白约拿单的心情吗？他不愿意做王，只要扫罗一死，国家就会统一。但是没有想到神的给他的机会是死在战场上面。约拿单为了征战死在非利士人手里，但是约拿单是个勇敢的战士。约拿单就是个人来讲仍然是得胜的，约拿单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所以大卫说，我兄约拿单啊，我兄约拿单啊，我兄约拿单，他一直叫我兄约拿单啊，因为约拿单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深相契合。那礼拜二晚上我就说到，有人喜欢批评神的仆人软弱跌倒，但是连扫罗这样的人大卫都不批评，大卫称他做以色列的英雄，占据何竟灭没。大卫和约拿单他们是勇士，他们的刀不破油总不收回。我们也知道有许多侍奉主人失败，但是大卫的心绝对不肯批评侍奉主的人，他不敢批评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敢伸手加害他，不敢摸他，到了死也不批评。前一阵子教会，美国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电视里面渲染的很厉害。今天神的儿女应当有大卫一样的态度，绝对不批评。这是外邦人已经够讥诮够了，我们绝对自己不传。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应该不谈侍奉主的人软弱，何况约拿单没有一点点失败在这些事情上面。约拿单并没有以自己高大，并没有自己要做王，并没有高举在大卫以上，他明明知道他没有受膏，受膏是大卫，他甘心乐意为着神的国同心合意配搭。我们刚才讲过，约拿单，你越明白约拿单的地位，他是王子却不以自己有这个地位，他年龄比大卫大，他不以自己有这个地位，他也有征战得胜的经历，他是以色列中间首先上去打败非利士人的，但他一点不以这些事情自夸， 看见大卫打死歌利亚心里高兴，而且与他的心身相契合，并且因为知道神已经立了大卫，他就把他的一生都放在大卫的身上，你必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看见耶稣基督也是值得我们这样信任？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君王。约拿单甚至没有一种态度说，哦，我认识某某人了不起啊。有人中国人就说个笑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认识胡适之才朋友，恐怕胡适之不认识他嘞。我的朋友胡适之，这话多了不起，我的朋友大卫。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一种态度，是我们的朋友耶稣，但是耶稣这一位最好的朋友是值得我们全部摆上，全心投入，对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依赖，完全的拥戴。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是王，而且在我们心里面做王，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们，但愿约拿单这样的朋友，他和大卫中间的友情激励我们向着主的中心，叫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而把我们的全部都交给他。耶稣基督也要做我们的朋友。门徒们跟随主到最后，主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做门徒，我称你们做朋友，因为朋友知道朋友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得到这个机会来做耶稣基督的朋友，向他忠心，向他顺服，愿意永立他作王，而没有我们自己的地位。但愿因为这样的一种态度，在教会里面产生许许多多彼此配搭的美丽光景，都没有一个男人说我是大卫，都是约拿单，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肯同心合意的配搭，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荣耀。在不久6月16号17号在城县就要有2天的福音聚会，这是征战，这是打胜仗的机会。我请求弟兄姊妹们为着你所关心的人祷告，或者是你的亲戚，或者你的朋友，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一同为他祷告，盼望他们能够得着时间去参加唐同荣牧师福音聚会。但愿这些事情因为教会同心合一的关系，不是谁的主张，你的主张，不是因为这是某某人的主张，这是某某人的主张，跟我没有关系，不，为了神的国，每个人都有关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数了一数，从大人到小孩，主日学参加的人数是64个人。那前一阵子我们去参加一个 seminar， 告诉我们说，正常的情形应当 75% 的人参加主日学，那我们离正常情形很远，那我们就不正常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了主的缘故来参加主日学，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的复兴来把自己投入，不是光是来做一个礼拜而已，来投入在主日学里面参与。如果你能教主日学，希望你来教，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希望你来学。你只有两种情形，或者教或者学，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自己够，你来教，如果你觉得不够来学。那你如果又不够又不又是，那你到底是够还是不够呢？你如果不来的话，对不对？所以希望你来，希望你来。最后的目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带领人，教会应当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征战勇敢，像约拿单一样，每个人都是有抱负的，为着神的国不顾自己的性命。哈利路亚。